对神有信心。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8年1月5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Have Faith in Go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105。谢谢约瑟弟兄，那让我们保持站立，低头祷告片刻。主啊，很高兴能够在圣灵里交通，将神的话语传给这里饥渴等待的人。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特权。我们现在祈求你用所赐给我们的看管的圣灵来喂养驯羊。今晚愿许多人得到拯救和医治，为了你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因为说话太多，嗓子过度的疲劳，我有点沙哑，但是我对这个星期怀着极大的盼望。那这是我们在芝加哥聚会的开幕，然后那我们期待主在今年为我们做他所做过的最伟大的事。那我期待着这个。今晚很高兴看到这群坐在讲台这里的好弟兄，那福音牧师们，那为我祷告，那我试图用我支离破碎的方式把神的话语带给你们。那所有在这里的人，对我来说，那你们都是精英。我很高兴能在这里奉神的名传道。那我不是一个传道人，就像你们已经知道的，但我喜欢说的，我能说的就是神的话语。那不会占用你们太多时间，然后马上进入医治的聚会，因为我们这周有很多的聚会，那每晚都要见到你们。那现在让我们同心合力。那我们作为必死的人，只有这一次，也只有这一次我们可以有这个荣幸赢得一个灵魂。那让我们这周来这么做。那如果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会在本周尽全力的尝试赢得一些灵魂归向基督，那将会有天堂喜乐的铃声响起。那让我们记住这个，并且尽我们一切所能把生病的和受痛苦的人带到这里来。那如果他们不在这里看到，他们怎么能够得到医治呢？信心来自于听到。那今天下午我讲了为什么我们必须重生，那今晚，那若主愿意，我想讲对神有信心。那然后这周在我心里有一个信息，在墙上的字迹，教会将在大灾难之前离开吗？那这是圣经的预言等等。那如果主愿意的话，我希望在这周来传讲。你们这些爱听磁带的人，那谁拿着袋子，那我的男孩子们，那我的好朋友们，那弟兄们，那利奥梅希尔弟兄还有基恩高德在这里，他们有磁带，那他们拿去卖，那只是有点小的利润，那他们是我的亲弟兄和合作的伙伴，那所以他们赚的不多，那只够运营用的，那就一点啊，忘了我想3块钱什么的。那我们这里不久前某个传教士那里订了一盘，花了9块钱买到了同样的磁带，而我们几乎是卖3块钱。那周日不卖，那星期天我们不卖任何的东西，那一定是星期或本周的其他的时间。那所以欢迎你们来索取。那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个，那他们的特许经营摊位，那或是什么的。那廖弟兄，你的摊位在哪里？那是的，他们也带了一些书，那今晚过去，那会放在那大楼前面。那主祝福你们，当我们读的时候为我们祷告。那在马可福音第11章，那我希望今晚从第20节开始来读一部分，然后我想有时会再引述一下原文。那这是英王钦定本。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就想起来对他说，师父看呢，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对神要有信心，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凡他所说的就必得着。啊，现在我想引用原文的最后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对着这座山说，你被举起来扔到海里去，并且心里相信他所说的必成，他就必得着他所说的。那我的主题是对神有信心。现在我们在神祝福的话语中被教导，那信心来自于听，听神的道，那或者说是由道而来的。那现在信心也是一种经历，那很多时候信心是通过那以前的经历使信心成长，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所以很多人没有找到信心的真正意义，有些人认为信心那是一种感觉，会一种的情绪，但圣经说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理。那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头脑上对神话语的概念，但那是不对的。信心是一种实质，信心不是神话，信心是所盼望之事的实体，那是证据，那它必须是一个实质。那所以它不只是你在头脑中想象的东西，它是你绝对拥有的东西，它是你在本质里拥有的东西。那它是什么呢？它是你所盼望之事的凭据，是你还没有的东西的凭据，但是你有神的权柄说你已经有了，那这是个证据，是你心里的东西。那这不是什么你只是一种推动自己的东西。那我在会上注意到很多这样的事情，那人们试图把自己变成某种的东西，那让他们去相信，那你不能那么做，你只是在打空气。但是信心是一种平静和安定的东西，那它就是相信神的话，那并且在你的心里有这种的确据，那神能够持守他所说的，那以及他要做的，并且会执行他所说的一切。那我已经注意到很多次了，那人们认为他们必须要接受祷告，那这很好，我们应该为对方祷告，那或者他们的手可能会会让一些传福音的来为他们按手，那这都没有问题，那这会带来信心等等的接触。但是真正的不掺杂任何杂质的信心是相信神的话，那这才是最主要的。那在聚会中，我的聚会那从来没有到过一个地步，那试图让人们认为有什么东西好像是神给我的，对医治某人有一点特别，那是一个错误。神没有给任何人任何能力去医治一个人，医治是单单靠着信心而来的，而且是相信已经完成了的工作，是基督在格格他所做的完成了的工作。那就像这样，那如果我饿得要死，那一个面包就能够救我的命，那你在乡下那某个地方经过，那看到我饿得要死，你说伯南弟兄，那你饿吗？我说如果我没有一些面包的话，我很快就会死的。那然后你伸手到口袋里 给了我25美分。啊，你说伯坦弟兄，这就是一条面包的购买力。那我伸手接过那25美分。那如果你告诉我，那我只是想象我已经拿到了那25美分，那我只是在欺骗自己。那我得把这25美分拿在手里。这25美分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信心。那25美分不是一条面包，但它是这条面包的购买力。那当我得到这25美分之后，我拥有这25美分，我高兴的就跟我手中有了面包一样。那当你给我那25美分时，我就会像我得到了那条面包一样的喜乐，因为我有那条面包的购买力。那我知道有很多面包都在卖。那而当我有信心相信神会持守他的话语时，虽然我现在没有得到医治，但我知道神有足够的医治的能力，那我必须有信心把它带给我。那信心说，那你会好起来的，那我会很高兴，就像听到的那一刻我完全的好起来一样的高兴。那这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你已经拥有了。信心是一种实质，那不是一种虚幻的相信，但你抓住它，不是你的手，而是用你的心拥有，你有医治的购买力。那有了这25美分，那我可能要走好几里的路，那才能够买到面包。但一直走着走着，我越来越虚弱，但却一直在欢喜，因为我知道只要到了那个地方，我就会有面包了。那我可能要翻山越岭，穿过灌木丛，那过河，那越过树桩，那我可能还没到那里就饿得不行了，那甚至肚子都抽筋了，但我一直在欢喜。那尽管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虚弱，那越来越饿，但我还是欢喜，因为我手里拿着那面包的购买力。那当一个人真正以无玷污的信心仰望神，那神能够持守他所应许的，那他就可以欢喜，不管他得了多重的病，受了多大的苦，他所有的伤痛，或者他有没有被祷告，但当他接受了信心时，这在那个人里面就已经解决了。那有一句古老的谚语，那我喜欢偶尔引用一下，那就是懦夫死了1万次，而英雄永远不会死。一个懦夫，那他总是害怕，那他总是那任何一点小的事都能把他吓得到处跑。那就像我们说的，用猎人的语言来说，他总是担惊受怕，他一个影子都怕。那一个人自称有信心，却被魔鬼放在他面前的每一个小稻草人吓坏了。吼吼，天哪，想我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感觉还不如昨天那么好。那这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心里有真正的信心，相信神会持守他的话语，那所有的伤害、疼痛、痛苦、阴影都不会有任何利益。你心里相信了，它是你的了，那没有什么能把它从你身上夺走。它是你的了，它是神给你的礼物，是你所求的有福的确据，它足能成就，因为它已经应许了。那这就是真正的信心，那需要这个才能够得胜。那如果你注意到，那耶稣并没有说这座山很快就会被投在海里，但是说如果你要求这座山被抬起来丢在海里，并在你的心里相信这已经完成了，你就会得到你所说的。哦， 天哪，当你来到山面前时，你说山呢，提起来投在海里去，那你看说哦，那还没有发生，那我想我还没有得到信心。那当你说山呢，抬起来扔进海里，你的目标是对的，那你的动机是对的，你可能看不出那座山有一点不同，也许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只是有一沙子动了一下，但它在动了，那不管它有多小，那事情正在成就。当你向基督举手说，我接受你为我的医治者，我相信你会使我好起来，那在肉身上你无法指出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但在你内心的深处有些事情正在发生，因为神说它会发生的。那你不能只是想象，你必须相信它正在发生。那你怎么相信呢？那看看是谁说的，基督说的。那我们在圣经中找到许多人物是我们可以参考的，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那我们可以列举一下。那神曾叫以色列的军队拿起武器迎战非利士人，那他们有很多的战争，那战争可能先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又朝那个方向发展，那一方赢了，然后另一方又赢了，那他们会向对方纳贡十一啊，或者说进贡，那多年来都是这样。那然后另一方的军队又会兴起并战胜，那有一天当他们被叫出去作战的时候，那有一个史前的巨人叫哥利亚，他的手指有14寸长，那长矛如织布机的梭子，那有几英尺啊，他是个巨人，比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或另一边的人都要强大。那他向扫罗王和以色列的军队提出挑战，那他给出了建议，他说从你们的军队中选出一个人来与我决斗，那我若打败了他，你就服侍我们，他若打败了我，我们就服侍你，那这样我们就不用再流血了。那这就是魔鬼喜欢做的，当他自以为占了上风的时候。那所以如果说在整个的以色列军队中有任何一个人在身体上能够与这个巨大的挑战相抗衡的话，那就是扫罗了。那首先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那另外他比军队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强壮，那大块头宽肩膀，那运动员一样体质的人，那训练有素，那是个教练。那如果说有人应该接受挑战，那就应该是扫罗了，但他吓得脸黄的就像个南瓜，他不敢去和这个非利士人用矛决斗。但有一天来了一个面色红光的小家伙，他一生都没有穿过盔甲，他是个小牧羊人，穿着小羊皮袄，他有一些葡萄干的饼给他的兄弟，是他爸爸耶西叫他送上去的。但这个巨人这次挑战过头了，这个面色红光的小家伙他不懂长矛的训练，那也不懂如何与军队作战，但他有过与永生神的经历。当他看到对与错相冲突，他之前与永生神的那一段活生生的经历催促着他站了起来。你要想知道自己对不对，那就看看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看的是对还是错？看我们应该为病人祷告是对还是不对？看我们是不是该照着神的话语来接受神，称那些无有的为有？看神是否有应许。你们祈求的时候，无论想要什么，相信你们会得到，你们就会得到。也许大卫从来没有见过一支军队，但他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在绿草的田野里，在静静的水边，他与永生神有了个人的接触。他对与他说话的神有信心，因为他曾有过看到神大能的经历。那这就是我想要说的，当你看到神的大能彰显出来的时候，就应该在你里面升起一种毫无玷污的信心，相信神的话，神说了什么他就会做什么。如果他是神，他就会持守他的话。所以扫罗，那就像今天很多人，很多教会的成员，受过很好的神学训练，是神学博士，但是从来没有凭信心迎接挑战的真实经历。今天有许多受过良好训练的牧师，在讲台上，在学校里，是伟大的博士等等，他们受过良好的训练，比许多提出挑战的人受过更好的训练，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看到真实的神运行的经历，他们只是通过训练的方式知道的。那今天扫罗很好的代表了这一点，或者说教会那代表了扫罗。那如果说有人应该能够出去挑战魔鬼，那去对抗他的邪恶的话，那应该就是一个伟大的圣经学校的老师，那一个知道所有希腊文的人，那一个知道圣经所有伟大教义的人。但是他们却害怕，他们会像扫罗一样说反对的话。那他说，你这个面色红光的小家伙，你打不过他。这个人是受过训练的，从年轻时就是个勇士，而你只不过是个年轻人。那他说，你过来，我给你一些我的神学。那于是他把他的盔甲，那会学位给小大卫穿上，但他发现他的神学马甲并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所以大卫说，把我身上的东西脱下来吧，让我照着我遇见神的方式而去。这就是我们想走的路，不是用一些伟大的神学院的教导，而是用我们拥有的经历。当神用圣灵充满我们的生命，把我们从罪人改变成基督徒的时候，要让我们带着这种的信心而去。一些有经历的人，今天可能不是一个伟大的训练有素的团体，那有这样的经历，那可能只是街角一个面色红光的小宣道士，可能不是那些伟大的人，在伟大的教堂下，那些教堂里，在钟声里，那可能是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小家庭主妇，但他有一个经历，那就是神持守他的话语。那可能是一个小男孩，圣经都不会读，但他有过一次经历，他遇见了神，被圣灵重生，他能在黑暗中挑战魔鬼，用神的话语来与他决战。 绝对是的。那就是这样的男人，还有这样的女人，才会做出挑战，才会从神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很多时候他们会坐在会上说，这是某某博士，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那然后看到一个也许是个不起眼的黑人妇女，也许连 ABC 都不知道的女人，坐在了身边，癌症得到了医治。神想要人们相信他，你若心里说相信已经成就了，就必得着你所说的。那在亚伯拉罕75岁以后，在加勒底的乌尔遇到了神，那就是在那里亚伯拉罕遇到了神以后，他可以称那些无有的唯有，因为他有了遇到神的经历以后，他相信神。那是摩西经过他妈妈的所有训练，那胸怀埃及人所有的智慧，神把他派到旷野的深处，让他忘记这一切。而摩西是一个懦夫，那他并不觉得他的身体上，那或者说属灵上适合带领这支人民的大军。但他是在接触到荆棘后，他坚持看到那火烧尽后，因为他看到了那看不见的神。他在燃烧的荆棘中与主相遇五分钟的经历，胜过了他80年来所有的训练。他更加胜任这个工作。那遇见神的男女，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神能使用的就是这种人。那不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学校要高雅什么的，那不是这样的。我经常那说这样一句那看起来粗鲁可笑的话，但这是真的。那认识基督不是靠神学，而是靠膝盖学。那这话听起来很粗鲁，但却是事实。当你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接近他，相信他时，才会认识基督，这才是认识他的方式。那我们列举圣经里的例子。那腓力，那当他走过去发现拿单叶在树下祷告，他说，拿单叶，来看我们找到了谁，是拿撒勒的耶稣，约瑟的儿子。那这是个非常坚定正统的以色列人，那拥有一切的学识和教导。他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那你知道腓力有了一个经历，他在以前的战斗中见过耶稣。他说，你来看，那在我看来，这是你能告诉一个人的最好的话了。过来坐一会儿吧。那如果在你里边有任何的生命，那当你在复活的耶稣面前时，他就会显明出来的。那我们看到他来的时候，那腓力可能只是他说现在那我不会有一点的惊讶。那当你站在这位先知的面前，那我知道你是个好人，那我也知道如果你一旦被说服，那么你就会知道真理，你知道圣经上说的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确信你会被说服的。那现在我希望你带着一个敞开的心来，那你知道你站在他面前 他要是说出你是谁，我一点都不会惊讶的。那我看到他，那就在几天前，那当一个老渔夫，那被称作是一个无知没有学问的人，那当他坐在他面前时，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从此以后你要叫彼得。那他要是说出你是谁，我不会有一点惊讶的。他见过耶稣，他有过一次经历，他知道耶稣能做什么，因为他有过一次经历，他知道耶稣里面是什么。所以当拿但业走进耶稣所在的地方时，耶稣转过头来看着他说，看哪一个以色列人，他是没有诡诈的。那他一定会想，那这正是腓力所说的。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他说，在腓力叫你之前，当你在树底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了你。就在那时，这个骄傲的正统派的，在他看到了基督的力量之后，那他可以跪下来说出了这句不朽的话。他说，你是基督，你是以色列的王。在他看到伟大的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之后，他才能说出这些话。他之前无法说，但他现在能说了，因为他站在那里，他亲眼看见了，然后他知道永生的神安息在这个人身上。那是弥赛亚该来的时候了，因此他可以说，你是弥赛亚，你是以色列的王，你是神的儿子。在他有了经历之后，当他看到神的荣耀时，信心在这里边升了起来。难怪参孙能拿着驴腮骨打倒了1000腓力士人，因为他曾经感受到神的力量在他身上涌流，并抓住一头狮子将他杀死。这就是大卫能有这样的信心对抗哥利亚的原因。他说，你的仆人，他对扫罗说，曾经为了父亲放羊，那我在外面的时候，有一只熊进来抓了我的一只小羊，我就出去追赶他，那我胜过了他。那还有一头狮子来抓了一只小山羊，我用弹弓把它打倒了，然后当着狮子起来反抗我的时候，我揪住他的胡子单手把他杀了。那他说，神救我脱离了狮子和熊的爪，神岂不也能救我脱离那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吗？他有一个经历，以前的经历，他见过神拯救的大能，他知道神是那个患了血漏的小妇人，在医生身上花尽了他所有的钱，但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的。他在人群中爬行，他的小小的心里边有一个盼望，只是盼望。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他的盼望，那如果他能触摸到那圣人的衣裳，他的血漏就会得到医治。他是这么盼望的。那当他到了那里，摸到了耶稣的衣裳，他就得到了满足。耶稣转过身来，他从未见过耶稣行事，他只是听说了，信心是听来的。他听说耶稣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当他摸到他的衣裳，耶稣转身说，谁摸了我？彼得说，主啊，他们都在摸你。他说，但我变得虚弱了，有人摸了我。 他站在后面的人群中，那在纳闷，那过了一会儿，一双闪闪发光的蓝眼睛他四下观看，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他站在成千上万的人中间说，你就是那个摸我的人。就在那时，他面伏于地，认出了耶稣是谁。那是井边的妇人，那她是个坏女人，我们称她为名声不好的女人。那她受过圣经的训练，因为她能与拿撒勒人耶稣交谈。那虽然不知道耶稣是谁，那不知道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山上，她受过良好的训练。那直到有一天，那会有一位来，那他是弥赛亚，那以及他要做的事。那当他跟耶稣说话的时候，那就是他站在那里，一个有罪的妓女跟主在说话。但当耶稣看着他，他说，妇人，去叫你的丈夫来这里。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说，那是事实，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怎么回事？那时他们听到他说，你一定是个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这将是弥赛亚的迹象，但我们不知道你是谁。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在看到他以这种方式做一些事情的经历之后，他可以跑进城里说，来看一个人说出了我所有所做的事。就是在他有了一次看到永生神运行的经历之后，在五旬节那天，有150个犹太人在楼上的阁楼那里，门是关着的，他们等待着应许，他们胆小不敢做见证。门关着是因为犹太人的威胁，那是在复活的基督以圣灵的样式来到，给了他们一个经历，火蛇降在他们身上之后，他们才可以跑到街上去，彼得才可以说，你们以色列人和住在犹太地的人要知道这事并听我的话。在他有了接受圣灵的经历之后，他才能无所畏惧的作证，并用自己的血被倒钉在十字架上，为他的见证盖上了印记。在他有了经历之后，在耶稣告诉他们用信心把那座山移开之前，在他做这事之前，他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曾在一棵树上彰显了他的能力，那想一想，他可以用那能力做任何的事情。他经过那棵树，看到树上没有结果子，他就说，从今以后四季都没有人从你这里吃果子了。第二天当他们经过的时候，他们看到他的能力已经开始工作了，他们有了一个经历，就是他有能力说有就有，再说没有就没有了。那时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对神有信心，因为你们要对这座山说，那你要挪开投入海里，不要怀疑，只相信你们所说的必成，就必得着你所说的了。那今晚我不认识你们，这会场里几乎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神认识你们每一个人。在这次聚会之后，如果今晚神要在这建筑里做同样的工作，那在你们经历过的持守他的话语之后，你就要对此负责任了。因为他在离开之前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如果他做了这个应许，那他也持守了这个应许，那当你离开这里时，心里若还是疑惑，那你就有罪了。因为罪就是不信。如果神要在今晚 在这建筑里活生生彰显出了自己的话。愿神彰显出他的大能，他持守他的应许。过了1900年，他今晚还同样是活着的，就像他在井边与那妇人行的神迹一样。愿他今晚证明他是活着的，所当原则的时代很快要到来，那会儿你在这地球上的时间结束，你站在他面前，你将没有借口。让我们祷告。所有世代你都是神，在有光之前你是神，在有天之前你是神，当所有的光都结束了，星星不再闪耀，太阳系也消失，你仍然是神。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怎么能试图用我们的头脑去理解，那或者让撒旦来欺骗我们，试图让我们怀疑神所说的是真理呢？的的确确你持守你的道，你在全地努力的寻找，要找到一个你可以彰显你荣耀的人，因为你是如此渴望想让人们看到那位做出应许的伟大的神持守他的应许。今晚愿你赐下全能的神呢，你是君王，甚至在我们不信的时候，你的恩典也能胜过我们的不信。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无限的神。今晚我们请求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过与亏欠，我们所有的疑惑和不信。永生值得称颂的神啊，为了神的荣耀和实现你的话语以及你伟大君王的能力，愿你再一次彰显。到了那一天，人们不会有一句反对的话，因为现在他们可以自己来选择，他们要么相信，要么拒绝。正如你历代所做的那样，今晚在这外邦时代要结束的时候，神啊，如果我们这些自高自大、冷漠、趾高气扬、心高气傲的外邦人，只要能凝视你的话语，我们就会意识到，主啊，我们是谁，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但我们相信你已经通过我们的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恩典的日子。主啊，现在求你实现你的话语，今晚来到这个小教会，彰显你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能力。我们谦卑的低头，把荣耀归给你，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现在不打算做祭坛呼召，我只想等待片刻，那没有别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我内心的信心里，因着恩典神放在那里的，今晚他会出现在这里，并且会行他所行同样的事。不要有顽固的心，不要懒惰，要准备好。现在人的问题是他们见的太多了神的荣耀，也就是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那曾经有一个人要去海边，因为他想去放松一下，因为他读过很多关于大海的故事，那就像你读过关于神的故事一样。他说，我很想去海边，因为我从未见过海，我渴望 能闻到海水的味道。我渴望能够听见海鸥在空中飞翔时的尖叫声。我渴望看到白浪滔天，就像是在欢乐的翩翩起舞一样。那在他发怒时，他如何跳到岸上？我知道神创造了月亮来照看他，设定了他不能通过的界限。我想看看大海所给予的一切。今晚你们应该多么的愿意，多么渴望看到神将要赐给的一切。那他去的时候，他遇见一个从海上来的老水手。他说，那你到哪里去啊？他说，我要到海上去看大海所能给予的一切，看他的海浪，他的盐水，哪有他从盐中迸发到空中的巨大的白色的泡沫。老水手说，这没有什么吸引人的，我从小就乘着那些的浪花，我闻过盐的味道，那闻到觉得我自己都像被淹透了一样。那我已经听海鸥的叫声，听到我都不再注意到他们了。那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怎么回事？这个人见得太多了，以至于他变得如此平常，他无法发现他的美丽了。而对于你们这些参加这种聚会的五旬节派还有全福音派的人们来说，你们已经看到了许多神的荣耀，以至于他是如此的普通，你们再也抓不住他真正的力量和荣耀了。那这是事实，神赐给你们今晚，让你们认识到你们作为一个被呼召出来的百姓的特权，坐在神的面前看到神的能力彰显。主耶稣啊，剩下的都交给你了，浇灌这道主啊，愿这不会成为枉然，但愿他能成就他的目的。你知道我心中的目标，我知道当你传讲这道时的意思。现在请你来确认他，主啊，他就会完全。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Billy， 那 Billy 保罗在哪里？那我要请高德到这里来一下。那我要 Billy 站在这里，那今在这里，那当你们接受祷告时，那把他们带走。那我相信有，那对不起，那我没有什么事。那一到一百，好吧，那什么 A 卡？那一到一百号祷告卡，那我们怎么分发祷告卡？那我们把他们拿下来，在咱们面前把他们混在一起，那然后给任何想要得到一张祷告卡的人，那这是唯一的。那然后我们可能会从一号开始，我们可能啊开始会从五号，那我们可能会从三号开始，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尝试从不同的祷告卡号开始，那这并不重要。那你可能拿到一号卡，那坐在你旁边的那一个人拿到了五号。那后面那个人可能拿到75号，然后当这一切完成后，我们就从某个地方叫起，一个人从这里上去，一个人在这里，一个人在后面，一个人在楼上，让他们下来。那是做什么？这是一个他们可以接触到的东西，让圣灵把一个人挑出来，只要他开始动工，那只要我像我们值得称颂的救主那样跟他们说话，那就是他在做工。那然后在听众那边，那有多少人相信圣经？那新约，那希伯来书教导说，今天的耶稣基督是一位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的。这当然是了。那你怎么知道你触摸到了他？通过同样的动机。那圣经解释说，当那妇人摸了他的时候，他转身说，谁摸了我？并向他解释了发生了什么事。他今天也是一样，当腓力找到拿单叶，他在拿单叶身上行了神迹，拿单叶就知道那是弥赛亚，那是一个犹太人。当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当神迹行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认出那是弥赛亚的迹象。那圣经是这样教导的吗？ 那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在约翰福音14:8中教导，耶稣基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那么他显明的自己是一样的，他在约翰福音5:19说，我什么也不能做，除非我父先显示给我做什么。那么他也是一样的，他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存在就在这里。如果他按照的话语中的应许彰显出了自己，那么如果你怀疑，那就是你自己的不信。那让我们从1号开始。那今晚因为是第一个晚上，谁有1号祷告卡，那请举一下手，在这楼里的什么地方呢？1号祷告卡。那是啊，来吧女士，那这位女士在这里。那让我们真正的虔诚，那会要求我的会众，那不要离开，那直到我服侍完这个队列，那或聚会里的一些人之后，至少3个人。那如果神行了那些，那么我就不再负任何的责任了，那神也不再有任何的责任，剩下的就放在你的肩头上了。那如果你不相信，那据我所知，世上就再没有一件事可以帮助你了。如果神都帮不了你，那谁能帮你呢？所以让我们心存敬畏，那让我们相信。那据我所知，那这位女士是，那么是彼此陌生的是吗？好的。那这幅画就像圣经里的一样。那这个女人，那是和我不同种族的。那在约翰福音14，我相信是这样的。那耶稣遇见了一个女人，他们俩是不同种族的。他对女人说，那给我水喝。他在做什么？接触他的灵。当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在哪里，就告诉了说他的问题在哪，那里就是不道德的生活。他告诉他的时候，这妇人很快就说，现在我们相信你是先知，但是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做这些事。耶稣说，我就是他。于是他就跑去告诉别人说他遇见了弥赛亚。现在如果他是昨天今天和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就有义务以同样的方式来宣告他自己。那女士，我不认识你，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你，我们只是在这里相遇。但是如果主耶稣通过某种的方式让我知道你求他什么，那你会相信这是同样的是吗？就像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说的，我们知道那是弥赛亚的迹象，你会相信吗？你会的。那会众会相信吗？那为了让你们知道我和那个女人的诚意，那这里有圣经，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对吗？我们彼此不认识。那如果是对的，请举手让他们看到。我们彼此不认识对方。那如果他愿意，那我不是说他会，我相信他会，我相信他会。但如果他愿意，那么这一个案例就该解决了。那么接下来的就是你了。有多少人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聚会，请举手。从来没有参加过这里的聚会的，那这些举手证明自己从未参加过这种聚会的人，你们若知道这是圣经，是耶稣所应许的，请你们也再次举手好吗？好了，这就应该解决了。那现在他和你，那如果他行了，那你必须知道这是同样的超自然的能力。那这取决你是怎么认为的。那你们知道当这事儿行在腓力身上时，那法利赛人是怎么说的吗？那他们说他是别西卜，那魔鬼，他是巫师算命的。耶稣说，我赦免你们这么说。但是当圣灵来到，他行了同样的事儿，那说一句干饭的话，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愿神怜悯你。我们不是把教会当儿戏，这是外邦时代的最后时刻，这是神至高的权柄。那让我这么说，你在寻找一些已经来到了的东西，他要越过你，而你却不知道。你想把这个放在将来， 他不知道伊利亚就是伊利亚，直到他死了。他们不知道伊丽莎是谁，直到他死了。他们也不知道约翰是谁，甚至门徒都不知道他是那个人。他们甚至对耶稣说，为什么经上说伊利亚必须先来呢？他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他。他们不知道谁是圣方济各，他们不知道圣帕特里克是谁。天主教会称他为圣帕特里克，但他天主教的成分跟我差不多多。他抗议教会，圣方济各也是如此。那圣女贞德呢？她是个属灵的女人，看到异象等等。天主教会把她烧死在了木桩子上，那不知道的是谁。那几百年后，他们把神父的尸体挖出来扔入河里表示悔改。那现在他成了圣徒了，那他们没有意识到就已经过去了。那别让这事儿就在你身边溜走，不是我，而是他。不要让他的祝福复活的存在从你身边溜走了，那他正在寻找，那是魔鬼把你指向未来，而他就在这里。那如果我知道你是有一件事可以帮助你的，那我就会去做的。但凭着神所命定的神圣的恩赐，凭着神的许可，让我们这些不配的外邦人欢喜。如果在那把你所求的事儿启示给我，那么你会相信他吗？我相信你刚才说那你会接受的，那我没有办法认识你，没有通过圣灵，永恒的神的灵。但我只是对你说话，就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一样。那我一直在讲道，那通常那是由经理人来讲道，那然后我就在恩高下进来，那可以站得更久一些，那更快一些。但这是不同的恩高，那一个是讲道，那另一个是通过恩赐来工作，那同样的灵，两种不同的彰显。但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女人，她意识到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这个女人正在遭受极度紧张的痛苦。是的，我看到有血在滴，她在流血，那是内出血。是的，而且你已经去医院做了手术，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成功。这是主如此说的，是真是假你自己去判断。什么？如果事情举手，如果是真的，你相信你在他的面前是同一位告诉那个妇人的吗？那我不知道我对你说了什么，我唯一知道的方式是通过录音。你现在相信他了吗？你接受你所求了吗？你接受他为你的医治者？那或者不管你求什么，你相信你现在已经得到了吗？在你心里你相信吗？那就去吧，神的平安给这个女人安息。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她，阿们。那有一件事我还记得，有一个黑暗的灵在你身上，现在已经不在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你对永活之神的信心，现在就欢喜快乐吧。那我不认识你先生，我完全不可能知道你站在这里是为了什么。那除非有人向我揭示，那那一位现在就在这里，那你现在知道他的同在。如果伟大的圣灵证明神永恒的话语，并且像我们一样相信，那他会这样做，你会接受你所求的吗？你不是为自己而来，你是为别人而来。那是一个男人，我相信他看起来比你年轻，他和你是通过婚姻有了一个亲属的关系，是你的女婿。那个男人也不在这里，他甚至不在这个县，那这个市啊，或者这个州，他在一个有很多大湖的州，密歇根州。他在医院里，他正遭受精神障碍的痛苦，他有关节炎。这是主如此说，你相信吗？让我们祷告， 永恒值得称颂的神啊。晨星、沙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我们祈求你怜悯这个人，因为我们按手在他身上，奉你的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主祝福你先生，应允你的请求。那我没有办法认识你，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你来这的目的是什么，但主神他无所不能，他知道你的心。如果他要揭示你心里的事，那比如说现在那你需要医治，那会说，那把我的手放在你身上，然后去说魔鬼离开，疾病离开，然后说女士你的病好了，那你有权怀疑，因为你并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如果他揭示你过去的事情，那么你就知道是真是假了，那这就是神迹。你极度的紧张，因为你疲惫不堪，而且你，那我看你捂着胸口，那好像是窒息什么，哦不，是疼痛，你整个胸口都在疼。我看见你是在医院里，那这就是原因，这是因为前段时间的一次胆囊手术引起的，那这是主如此说的。你现在相信吗？基督神的儿子是现在通过葡萄树在做工，那或者说通过，应该说通过枝子，是他的爱给了你，把你所求的给你，你相信吗？那么主神他无所不能，我们祈求你把你的祝福彰显给这个妇人，来赐给他，按他的信心赏赐他。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主祝福你我的姐妹，照着你所信的为了成就在你身上，愿神与你同在。你好先生，我想那你我之间完全是陌生的是吧？据我所知，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你，但你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就是你现在的感觉。你站在一个人的身边是不会有这种的感觉的，那这是他的同在，让会众知道。那如果你感觉到有一种甜美的谦卑的感觉环绕着你，你可以举手吗？你感觉到主的灵了吗？请举手。那有一些东西和这个男人有关，那关于水或者是穿过大海。我看见一个女人，那也在她附近，那是在异象中，那是一个女人，她就坐在这里，戴着一顶小红帽子。我看见了水，她在为什么人祷告，是一个亲戚，那是个男人，是他的哥哥，这人病得快要死了，那如果神不医治他，因为他的胸口有一个肿瘤，他不住在这里，他住在大洋彼岸的挪威，那是个多山多水的国家，这是主如此说的。对神要有信心，对这座山说，提起来投入海里，不要疑惑。但如果你现在就相信，就会有事情发生了。这个人和某种海外的水有什么关系？但他在为别人祷告，那是一个男人，他的哥哥， 这个哥哥一直在医院里，医生对他的病情也是一筹莫展，他们不知道是他的呼吸还是他的心脏出了问题，都不是，而是他的神经。如果你现在全心相信，不要怀疑，你就能够得到你所求的。你相信吗？那就接受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那女士，我不认识你，你若能信，那位女士坐在后面的黑人女士，那里有那个光，那个女人在为她的丈夫祷告，她的喉咙有问题。那为了让你知道我说的是谁，那她是个被盗的人。你相信你触摸到了什么东西吗？我从未见过你，你只是坐在那儿，但你触摸到了大祭司，那位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摸到的。照着你所相信的，愿这为你成就。你摔了一跤，是在冰上，那就是昨天，那你在这冰上摔倒了，你的左手和左臂都不能动了，所以你不能够梳头，这是真的。好的，现在你可以了，去吧，主耶稣已经让你康复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神祝福你。如果你能相信，一切都小姑娘，你是怎么认为的？那刚才另一个女人碰到了你，你在祷告，那里有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正准备引起一些家庭的问题，那这叫你的病是癫痫。对的，梳着短发的小姑娘，那有点金发啊，或红发的样子，你相信我是先知或是主的仆人吗？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比这更东边的城市，那是在俄亥俄州，那叫做俄亥俄州的杨斯顿。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女人，她很关心你，是你妈妈，他的脸上有一些的东西，是皮肤病，他想要得医治。他不是来自杨斯顿，他来自密歇根州底特律。你一直在看望他，你在心里下定决心来这里接受主的医治，相信借着你所相信的为你成就了吧。哦，你相信吗？我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先生，我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你。如果他要向我揭示你心里的想法或所做过的一些的事情，你会接受吗？你知道他听了你的祷告或知道你的原因吗？你愿意吗？你在这里是因为一个肿瘤，而这个肿瘤是在你的背上。你还想为你的妻子祷告，她也在这里，她的脸上有问题，那这是由像牙齿或其他什么东西造成的。她的眼睛也有问题，她的背部也有问题，你也正在和一个习惯做斗争。你想戒烟对吗？你正在努力，你相信你是在全能的神面前吗？ 那你就可以得到你所求的一切。去吧，照着你所相信的，奉主耶稣的名把它赐给了你。阿们。那不要动，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灵，那你们动了就会干扰，要有信心。来吧女士，你想胜过贫血的状况，想好起来吗？那离开这里，用你全身心的去相信耶稣基督，就会把你所需要的血赐给你。阿们。来吧先生，你相信神能医治你的心脏吗？那就去吧，全心的相信，你就会得到你所求的。来吧女士，你想克服那因紧张而引起的胃病、消化道的疾病吗？去吃饭吧，相信照着你所信的为你成就，奉基督的名。等一下女士，去吧医师，走吧。坐在这最后面的那位女士，那位黑人女士，她也在遭受胃病的痛苦。是的女士，那是主所说的，如果你相信，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坐在你旁边的老姐妹有关节炎，你相信你也会好起来吗女士？那愿你得到你所求的，奉主耶稣的名。先生，在你站在那张椅子旁的时候，你相信神医治了你吗？那就去奉主耶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你们所有在这建筑里的人都相信吗？有多少人想接受基督，接受圣灵？你愿意站起来吗？说我是一个候选人，我现在相信，现在就站起来。我希望有福的圣灵给我重生的经历，我相信我现在正坐在主耶稣的面前。有多少罪人愿意站起来说，我是个罪人，我现在相信主耶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能力在运行，在他彰显他自己之后，我深信他就在这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我要接受他为我的救主。那站起来吧，你们教会成员，为你们感到羞耻，你可能是在一个信条里边服侍基督，但却从未知道什么是重生。那你会说，我现在愿意交出我的信条，让我有重生的经历，让今晚在这建筑里运行的圣灵成为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你愿意站起来吗？你们这些生病受苦的人，你们想要相信主耶稣医治你们，你们现在接受他为你们的医治者，这就是你看到的做工的时刻。也许你以前也见过的，但对你来说已经成了虚空，那就像盐水一样，但是现在新的经历发生了，你想他医治你，你愿意站起来说，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医治者吗？所有的人到处都是，在楼上的站起来相信他，就在现在，让所有相信的基督徒也都站起来，按手在你旁边也想求一些事情的人身上。现在能发生什么呢？伟大永活的神已经彰显他自己是无所不在的，他已经在台上会众里一圈又一圈，他与我们同在。你现在是否愿意将你的信心转向他，说值得称颂的主，我现在为我身体上的需要接受你。如果你愿意，请举起手来。值得称颂的永生神啊，起初的时候你对约伯说， 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当晨星一起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时你在哪里呢？愿你此刻就用充足的信心充满这里的每一颗心，愿他们不要坐下，而是像伟大的诗人所说的，不要像被驱赶的雅畜，要被赶到自己的食物那儿去，要给他们套上一个轭，把他们按在那里，直到他们能够吃食物。但愿他们在信心和复活的大能中复活，现在就得到医治和救赎。今晚在这建筑里，我赶走那些怀疑的灵，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神的荣耀，愿他离开。让人们现在举起手来，在主里欢呼得救，被圣灵充满，为神的荣耀而得这医治。